第四课，普遍的光景，导致人得救的恩典。就算是有祭物献上，若没有上帝的恩典在人心里做工，罪人仍没有指望。罪人活在罪中，受错误欲望的驱使，并且在撒旦的统治之下。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至三节，他的灵性是死的，他无力改变自己的行为。罗马书七章第十八至十九节，那么他怎样才能以悔改和信心对福音做出回应呢？人既处于这般光景，上帝是如何以恩典来回应呢？这是神学家试图解释的问题。约翰·加尔文认为，既然人是全然败坏的，他就不能选择对上帝有所回应，因此只有上帝来选择谁得救谁不得救。由于上帝只选择某些人得救，救赎就只是给这些人预备的，而不是给所有人的。这些人不能选择，他们既有了不可抗拒的恩典，上帝就以其恩典使他们悔改并相信。他们永远不会失去救恩，因为他们的意志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在加尔文的概念中，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加尔文不相信使人得救的恩典是给所有人的，他认为若没有特别恩典，谁也不能悔改并相信。他认为这个特别恩典不是给大多数人的。加尔文认为，人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就做不出任何善行来，他甚至不能信守承诺或关爱家人。他相信上帝把恩典赐给所有人，使他们能做出好事来，他把这样的恩典称为普通恩典。他相信普通恩典不能把一个人带向得救的地步。约翰·卫斯理却对上帝的恩典有着不同的看法。他看到圣经一直不断地呼吁人来回应上帝，因此他认为人的选择是真切的。他认为人是全然败坏的，若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是不可能对福音做出回应的。在这一点上，他与加尔文如出一辙。但他也相信上帝已经把这样的帮助赐给了每个人。他相信上帝把回应的欲望和能力赐给了人，但并非强行拯救他们，使他们无法抗拒。上帝使人的选择成为可能，这是临到每个人的第一个恩典。神学家把这个恩典称作预先恩典，意思是先来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临到罪人的内心，让他知罪，让他看到他之所以与上帝分离，责任在于他自己。上帝的恩典使他渴望得到饶恕，给他能力向上帝做出回应。没有恩典，罪人甚至不能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的恩典临到每个人，而当上帝的恩典临到时，他尚未开始寻求上帝，而且他并未做任何事使他配得这恩典。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三节给出了一种何等令人绝望的描述啊！但也请看接下去的那两节经文。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弗所书二章第四至五节，人若不得救，那也不是因为他从未有过上帝的恩典，而是因他没有对恩典做出回应。经文研读，罗马书第二部分第三段。在这一课中，我们将学完罗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外邦人是如何拒绝了关乎上帝的知识，却转而去拜偶像，而犹太人拥有上帝的律法，却不遵守律法。使徒在此总结了世人的光景。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至二十节要点：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罪人，在上帝的法庭上都被判为有罪。罗马书第三章一至二十节概说，这一段经文总结了第一章第十八节至第三章第二十节这一大段经文。第三章从第十九节至二十节总结了这一小段经文，也总结了这一大段经文。律法表明世人都犯了罪，因而谁也不能因着他的行为被称为义。保罗证明这一要点是为了塞住个人的口。第十九节，义即谁都无可推诿，谁都没有称自己为义的基础。第九节表明了他的逻辑， 他已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既然谁也无可推诿，上帝把所有人都当作罪人来处理，就是公义的了。朗读罗马书第三章一至二十节，逐节注解。第一至第二节，保罗已经证明犹太人不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得救，他们也会像外邦人一样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审判。有人不免会问，做犹太人到底有什么益处呢？做犹太人的一个很大益处就是他们是领受圣经的一个族群，几乎全本圣经都是由上帝默示犹太人写出来的。当然做犹太人也有其他益处，见第九章第四至五节。我们也可以针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行为或恩典永留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比如敬礼、教会会员、圣餐礼等宗教习俗，他们不能给我们得救的确据。也许有人会问，那他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答案是，上帝把敬拜的形式赐给我们，是为了辅助我们的信心。我们若不凭信心做这些事，或把他们当作是顺服上帝的替代品，他们就毫无价值。第三节，若有人不忠心会怎样呢？他们的不忠心会使上帝的信实毫无价值吗？提出问题的人是在暗示说，上帝若不拯救不顺服他的犹太人，上帝的应许就落空了。他们以为上帝应该毫无条件地以恩宠来对待犹太人，他们没能满足要求，却以为他们可以指责上帝不信实。第四节，这种场景就好像是上帝和人在法庭上彼此辩论一样，要证明出上帝的信实和人的不忠。使徒并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检视上帝的公正，他说，当我们检视上帝的所作所为时，我们就会看到他在他所做的一切事上都是公正和公义的。我们会在这封书信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由于救恩是有条件的，无论是在他拯救时还是在他定罪时，他的公义都显明了出来。第五节，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的罪若显明上帝是公正的，那么他做成了某种好事。既如此，上帝为我们犯罪的缘故惩罚我们就是错误的吗？使徒在此就把它明确地提出来。第六节，不是，就因为人的罪显明了上帝的公义，人就可为他犯罪找到借口。若是这样，什么罪都不会受到审判了，这就否认了幕后的审判。而对于相信公义之上帝的人而言，幕后审判是必不可少的教义。此外，当上帝惩罚罪的时候，他的公义才彰显得更为明晰。然而，罪既显明了上帝的公正，罪也是合理的了。既如此，他也不能惩罚罪，这样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第七节，这里又提出了一个观念，甚至我们的罪都可被用于荣耀上帝，那么罪人就不该得到惩罚了。这就是试图根据终极结果来评价行为的做法了。然而，这却有悖于审判当依据动机这一事实了。第二章第十五至十六节，错误的行为能带来好结果，这也要完全归功于上帝。罪人不会因犯罪成就任何好事，在没有上帝干预的情形下，罪只会带来坏结果。第八节，保罗只是在说，罪人连同那些为犯罪找借口的人被定罪是该当的。有些人指责基督徒，说他们竟然有这样的教导。既然我们的罪或可因上帝的恩典成就好事，那我们就承认犯罪，接着继续做罪人好了。保罗驳斥了这等错误的指责，单单承认你有罪还不够，你还必须悔改。然而，要做到真正悔改，你还必须看到罪是何等邪恶。第九节，在这里，我们是指犹太人，他们并不是自动就有了属灵上的位分，所有人都在罪恶之下，他们都犯了罪，都该被定为有罪。第十至十八节，这些经节引用了诗篇和旧约的先知书。有人引用第三章第十节，说他的意思是没有义人，哪怕基督徒也不是义人。然而，第三章第十至十八节所描述的不可能是基督徒。若有人以为这是在描写基督徒，那么 把你所认识的某位基督徒的名字带入到这些句子里来，想象一下会是什么样子。比如，亚伦牧师满口是咒骂、苦读、杀人、流血，他的脚飞跑，他眼中不怕上帝。这些经节所描述的是未归信之人的普遍光景，类似于第一章第29-31节的描述。保罗的目的是为表明谁也不能因善行而配得救恩。罗马书第三章第10-18节表明，若没有从上帝那里领受到的义，谁也不是义人。第三章的第19-20节不只总结了第三章的1-20节，也总结了第一章的18-3章的20节。第三章的19-20节，上帝赐下律法，并不是为了让世人看到如何称义，而是为了表明他们每个人都已经犯罪了。律法不是称义的门路，而是定罪的依据。口塞住个人的口，意思是谁也没有自行称义的借口或基础，在神圣的法庭里，他不能为自己辩护。一个人若以为为了蒙上帝悦纳，他就必须遵守律法，他就是在律法以下。在律法以下，并非是指旧约的历史阶段，没有领受救恩的任何人都是在律法以下。他若来到上帝的审判台前，他都会因违反律法而受到审判。一个人若得救了，就不在律法以下了，因为他蒙上帝悦纳，是基于恩典。因信称义，每个人都要理解罪人在上帝面前是如何称义的。我们只要还是上帝的仇敌，我们就没有真平安，也没有安全的喜乐，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永恒。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就像造他的上帝那样圣洁。上帝是爱，所以活在爱中的男人和女人活在上帝里面，上帝也在他们里面。他们曾纯净，没有任何罪的污点，就像上帝纯净一样。他们不知道恶，是从内到外都无罪的。他们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主他的上帝。上帝把完全的律法赐给这正直完全的人亚当，并要求他完全的顺服律法，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而亚当和夏娃却不顺服上帝，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上帝的公义审判即刻临到他，他被定为有罪。上帝预先警告过他，悖逆的惩罚就是死，创世纪第二章第17节。他尝到禁果味道的那一刻，他就死了，他的灵魂死了，因为他与上帝分离了。没有上帝，灵魂就没有生命，同样他的身体也变成可朽坏的。由于他在灵里是死的，是向上帝而死，死在罪中，他就向永死的方向狂奔，身体和灵魂都将在地狱的永远不灭的火里受惩罚。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第五章第12节，这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先祖亚当，也是我们所有人的代表。因此，所有人都死了，是向上帝而死，死在罪中，活在行将分崩离析的可朽坏的躯体中，而且是活在永死的惩罚之下。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罗马书第五章第19节，并且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罗马书第五章第18节。所有人都处于这样的光景中，因有罪而被谴责。同时，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上帝的儿子成为人，成为人类的另一个元首，成为人类全体的第二位代表，他担当我们的忧患，以赛亚书第53章第4节。主把我们所有人的罪孽都让他担负，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他把自己的灵魂献上，做我们的赎罪祭，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他为罪人洒下热血，他为全世界的罪做了牺牲，完全满足了上帝对罪的审判。由于上帝的儿子已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第2章第9节，上帝至此已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九节。于是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上帝为着他儿子为我们受苦的缘故，他就确保我们因犯罪当受的惩罚被取消，让我们重回他的恩宠中，让我们已死的灵魂重新有了属灵的生命，给我们永生的确据。这个应许只附带一个条件，而且他已经让我们有能力满足这个条件，旧约里的恩典。有人认为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人不能归信，也不能经历到圣灵的工作，他们因而看不到旧约对现今的信徒有什么重要之处。他们以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从新约才开始的。他们也认为旧约时代的人是凭着律法和献祭得救的。事实是，人不可能凭守律法得救，也不可能凭献祭得救。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四节。那么旧约时代的人是如何得救的呢？也是本乎恩，因着信。一、新约说福音在旧约中。旧约教导说，人得救是凭着信耶稣基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亚伯拉罕有福音是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至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第八节。大卫描述了因信称义。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至八节，是先有福音后有律法。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七节，旧约时代的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正如我们有福音传给我们一样。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二节，耶稣暗示说，尼哥底母应该能够从他对旧约研读中知道重生的道理。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节，律法和先知见证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因信而被赐予的义。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二、凭信心接受恩典，并不需要知道太多的知识。耶稣宣讲了悔改与赦罪的道理，但并没有解释赎罪的概念。人们信了他的信息就得救了，比如那位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九至四十二节。旧约的信徒也并不理解赎罪的概念，但他们仅需要相信上帝为罪的赦免提供了基础，那么他们能得救也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凭行善或献祭。他们献祭和顺服只是彰显了他们的信心，我们也是一样。人若敬畏上帝，上帝就会把与他建立关系的门路指示给他。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三、上帝的诫命让恩典必不可少。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七至四十节那里，耶稣说，最重要的诫命是尽你的一切来爱上帝。申命记第六章第五节，和爱人如己。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若没有恩典，我们就无法遵守这些诫命。上帝命令旧约时代的人去做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吗？亦或是他赐下恩典使他们能够顺服？不可以恶报恶，箴言第二十四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乃要以善报恶，箴言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你若遇见仇敌的牛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出埃及记第二十三章第四、第五节。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箴言书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四、上帝期待旧约时代的人在生活中顺服他。申命记第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列举了顺服之人要蒙受的福分，以及悖逆之人要受到的咒诅。这些咒诅涵盖了人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若没有恩典使顺服成为可能，这些人注定要受到所有这些咒诅，丧失所有这些福分。五、上帝为他们预备了恩典来改变他们的内心。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六节说，他们和他们的子孙都要在内心里受割礼，使他们能够顺服并存活。我们又在申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一至二十节看到如下这些要点。他们不该说他们不可能领受恩典，因为他就在他们的口里和心里。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六至八节所引用的一句话。 他指的是凭信心领受的恩典，这个问题又在他们心里被定夺下来。生命记第30章第17节，对上帝的爱会引导我们顺服上帝。生命记第30章第20节。再看一下生命记第10章第12节和16节，上帝所求于我们的是全部的爱，还有心灵得以成圣，在内心里受割礼，使这一点成为可能。6. 无论在什么时候，上帝的真子民都是那些爱他并服侍他的那些人。罗马书第2章第28、29节，哥罗西书第2章第11、12节，以及腓立比书第3章第3节，都说真犹太人是属灵的。众先知也这样说，得救有赖于甘心顺服，而献祭并不能让邪恶的心称义。斯提反责备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像他们旧约时代的先祖一样，心和耳未受割礼。使徒行传第7章第51节，无论在任何时候，形式上的敬拜都不是上帝所要。大卫祷告说，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第19篇14节。7. 在旧约中就有许多关于恩典的实例。约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约伯记第1章第1至2节。挪亚是义人，是完全人。创世纪第6章第9节。以赛亚有过内心得洁净的经历。以赛亚书第6章。大卫曾祷告，祈求主完全解除他的罪性。诗篇第51篇。有证据表明，旧约时代的人即可凭信心得救，凭信心使心灵得洁净。这意味着旧约对我们很重要。上帝在旧约中为公义生活指出的方向，也是圣洁的上帝给本应活在恩典中的百姓指出的方向。显然，有许多诫命是特别给那个时代和那个处境的，有其特别之处，并不同样适用于我们。第7章有一节专门解释了我们当如何把旧约圣经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第4课复习问题。1. 请解释加尔文的普通恩典的概念。2. 请解释卫斯理的预先恩典的概念。3. 在罗马书第3章第19节中塞住个人的口是什么意思。4. 罗马书第3章提到了犹太人有什么大益处。5. 敬拜的形式是如何给我们带来益处的。6. 罗马书3章第10至18节展现了什么主题。7. 谁在律法以下，罗马书第3章第19至20节。